两个星期前，我们讲这个扫罗找驴得国的故事。在上帝的带领当中，上帝透过他父亲驴走失了，让扫罗离开家中去寻找，遍寻不着。上帝透过他仆人的口跟他讲，我们可以去找先知帮我们想办法。而在当中，扫罗与先知撒母耳相遇，让撒母耳高抹扫罗为王。后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透过撤迁的仪式，扫罗被公众承认他是上帝所拣选以色列的王。上帝那看不见的手引导扫罗从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牛的、一个农夫，最后变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一次经文的最后面讲到，其实他被撤迁公开为王，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那时候一批人高高兴兴的跟着扫罗去了，但是有一批匪徒在10:27说道，这些人不认为扫罗有那个能力带领他们征战得胜。他们第一个王是想有一个王带领他们胜过周围外邦的逼迫，带领他们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但是这一群人轻视扫罗，藐视扫罗，他们不觉得扫罗有这个能力来救他们。而今天的故事好像就是在对这一个怀疑的一个回应一样。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扫罗面对亚门人的攻击，登高一呼，众民回应，33万大军开往亚门人的战场，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圣经说没有两个人可以在一处。经过这一次军事的胜利，扫罗用真实的事实来说话， I'm capable。因着这个战争的胜利，扫罗黄袍加身，登上龙椅，开始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朝。从表面看来，这段经文好像告诉我们，扫罗经过万般的困难，终于展现一个超人的威望，赢得众民的拥戴，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但这段经文只是在讲这样子。原文看起来，这段经文好像我们看到扫罗用他事实铁一般的事实、军事的胜利，证明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解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捆绑。但这段经文只是在讲扫罗的能力吗？如果不是，这段经文在说什么？我们刚所读的这段轰轰烈烈的战役所要让我们看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再次回到经文来看，他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过去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是看到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打，但是今天好像有一个新的仇敌出来。亚门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有血缘关系，我们常说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如果你看创世纪，会读到当上帝毁灭了索多玛和摩拉之后，罗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逃往山上，在当中罗德醉酒，与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发生的性行为，生下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摩押人的祖先，一个就是亚门人的祖先。后来亚门人就世代居住在以色列约旦河东岸的一块土地。如果你看到4:11，你会看到在那边亚门人常常跟以色列人在征战抢地。那一次的征战当中，士耶弗他站出来跟亚门人说，你干嘛来打我们？亚门人说，你们抢了我们土地。扫罗说， 耶弗他说，我们在这里住了300年的，你都没讲，现在你才来跟我说我们抢你土地。告诉你，这土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两边就啪打起来，那一次亚门人被打回去。当然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是一次的战争，亚门人一直没有放弃要侵略约旦河东那口土地，甚至有一次亚门人还翻过了约旦河，侵略了约旦河西的土地。在死海古卷里面记载到，撒母耳记的时候讲到，约旦河东的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常常受到亚门的攻击。曾经有一次，亚门非常的凶猛，杀了、捕捉了很多这些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甚至将许多男丁的右眼都挖掉，因为挖掉右眼，他的准心就不见了。你试试看，你今天把右眼遮起来，拿一只刀这么砍，砍，你一定砍不准东西。而这些亚门人，他们没有上物理学，但是他们也知道，你把眼睛挖掉，他甚至眼睛顶多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剥夺他的武力，他也不能够跟你抢土地了。而圣经那时候，死海古卷说有7000个人。为了躲避亚门人的伤害，就跑到基利亚比去避难。基利亚比是在约旦河东大概2英里的地方，距离北边的加利利海大约是20英里。这里大概是整个约旦河东岸的最后一个滩头堡。而亚门人为了追那7000个这些约旦以色列民，就把基利亚比城给包围了。圣经说，他们对着基利亚比安营。讲的是比较含蓄一点，其实就是基利亚比被围城了。只要亚门人攻破了基利亚比，往前翻一条河，就进入以色列的腹地。这个像今天如果天津被围了，攻下来，北京就门户洞开，是一样的道理。而在这里，这群基利亚比人，他们只眼看。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赢这群亚门人，他们势力单薄，人丁稀少，怎么样可以站起来捍卫这座小小的基利亚比城？他们想要求和，亚门人的王说可以，想求和，挖掉你的右眼，我就跟你和好。这群基利亚比人没有办法，他们说好不好？给我们7天的时间，让我们去以色列四境发个求救信，写个 email 问一下有没有人要来帮我们救救我们。其实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很讽刺的话。这一群基利亚比人说，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若没有人救我们。如果你读第10章第18节19节，说撒母耳在那边指责以色列人，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如果你把这两处经文并列来看，你会发现这群以色列人是自作自受。他们过去依靠上帝为他们的神，依靠上帝为他们的王。上帝曾经在世代，他们多次的苦难，却多次的伸手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压迫、苦待、攻击。然而如今，他们却厌弃这位拯救他们上帝，想要找一位王来救他们。但如今，这个被围困的基利亚比说：“我们试试看，谁可以救我们？”以色列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跟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享尽了上帝的一切恩典。我们今天上帝一切的丰富， 我们罪恶被赦免，我们被带进上帝美好的国度，我们拥有上帝美好的应许，然后我们却不珍惜，我们不在乎。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有些人看到一些这种十恶不赦、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恶人被抓了、被逮了、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结果有人在监狱里面就传福音给他，教他读圣经，慢慢的，这一些原本应该被判死刑的人，他居然在生命结束前一刻，他就悔改了，受洗了，成为基督徒。按照圣经的讲法，这样的人，他认识了上帝，体认自己的罪恶，向神悔改，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不晓得有听过有些基督徒就说：“哦，这么好，那我干嘛那么早信耶稣啊？我干嘛不多享受一点，在世间快活一点？反正到生命最后一刻咽气前，我只要信了耶稣，我就有永远的生命了。”其实这样的想法犯了两个很基本的错误。第一个人，这样的人觉得我今天可以信主，我可以守上帝的诫命，好像我做出一个多么了不起牺牲的行为，觉得哇，我按时每个月奉献，我每个礼拜天来守主日，牺牲我的时间，我花精神花体力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侍奉，我的付出神啊，你看见了吗？他不晓得一个人能够去爱，一个人能够去给予，一个人能够在教会侍奉付出参与，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是因为上帝先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是因为先上帝将他一切丰富的恩典先赏给我们。当一个人心存着一种委曲求全的态度来信耶稣，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末日的时候，他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马太福音说，有一群人，他们来告诉耶稣说，在末日说：“主啊，我们奉的名赶鬼，奉的名传道，奉的名行异能。”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一个生在上帝的恩典，活在上帝的家中，却不懂得珍惜的人，在末日要面对上帝耶稣基督的审判。第二个错误，这样的人缺乏永恒的观念，这样的人只看重今生的享受，眼前那单纯的物质的各样的名誉的权力的美色的享受，这样的人没有看见那永远生命的可贵。人有那短视的眼光，只看到今生马上立足可及的、马上可以得到的那许多的快乐跟享受，却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生命跟那无限长的永恒相比，如同一个响指一般，转瞬即逝，如同被风吹来的云雾，一下子也要消散不见。我们忘记耶稣告诉我们的，人能够拥有全世界，却失去了永恒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可以得到今生一切的快乐，但是却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永恒的生命，这些是带不进去的。这是一个愚蠢的事情，这是一个短视近利的事情。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属世物质捆绑，我们没有认识真正的至宝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可悲的事情。而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像这样子，他们希望找一个王救他们脱离那时候的捆绑，他们的困境，他们东罗亚门人、西有菲利士人，他们受尽一切的苦楚，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寻求那个曾经拯救他们的耶和华上帝，想要找一位世上看得见的王。他们抛弃了曾经拯救他们的神，却忘记了上帝拯救的大能才是真正宝贵的珍宝。 这群基利亚比人这时候心中忐忑不安，他们不晓得谁会来救他们。圣经让我们看到十一章第九节那边说，众人就安慰这一群基利亚比人的使者，跟他们说，你们回复基利亚比人，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这群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肯定的告诉基利亚比的使者说，明天中午来到之前，你们就要得释放、得自由、得救赎？为什么？圣经说有一个人站出来，这个人叫扫罗，他从田间赶牛回来，听见了消息，他把一对牛，就是两头牛，切成筷子送到以色列各境，做什么？他不是要跟他说，我送都给你 BBQ 啊？这是一个战争的召唤，这是一个预备作战的誓言。如果你不回应这个呼召，你家里的牛也要像这些牛一样被砍成筷子。其实扫罗不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扫罗其实在模仿前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士师记的十九章到二十一章就记载了一个同样的事件，同样的一个战争的呼召，在那边讲到有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妾，就是小老婆，来到了便雅悯地的基比亚城。基比亚其实就是扫罗所住的，但是那个在比较早以前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扫罗这个人。但是他妾却在基比亚这地方被一群匪徒给凌辱致死。当这个利未人发现之后，心中非常的伤痛，非常的愤怒，怎么会在以色列这里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他不能接受，他把他的小老婆的尸体带回去他本家，告诉以色列的长老，把他小老婆的身体切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各地，说：“你们要出来为我主持公道。”以色列人全地的人回应这个召唤，站出来跟便雅悯作战。他们跟便雅悯人说：“把基比亚那一群匪徒交出来，那一群坏蛋，那一群无恶十恶不作的那群坏蛋交出来，我们要治死他们。”但是便雅悯人护短，袒护自己的同胞，不愿意把那群人交出来。于是便雅悯人跟以色列其他支派来一场大战。来一场大战之后，便雅悯人被杀了25000个勇士，而且他们的城墙、妇女、财物全部被毁灭一空。圣经说，整个便雅悯支派被杀到剩下600个男丁。在那时候，以色列支派才忽然醒过来，他们之前怒气冲脑，没有意识到情况这么严重，杀得太狠，一个支派原本几万人被杀到剩600人。而当初他们愤怒的时候，他们一起立约，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女儿嫁给便雅悯的当老婆。600个男人没有女人，这个支派就完了。但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誓言，当时候我们站出来呼召，没有参加这一场战争跟我们打便雅悯的那个支派，我们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就数点，当时候战争那些人，居然基列亚比人没有参加那一次的战争，基列亚比人没有回应那一次跟便雅悯的战争。于是以色列支派决定派勇士去歼灭基列亚比的城墙，在当中将整个男人、结婚的妇女全部杀掉，只抢了400个未婚的处女来给便雅悯人当老婆。所以你可以想象，基列亚比经过那一次的屠灭，人丁何等的稀少。而在那一次的事件里面，他们没有回应战争的呼召，而如今他们心中忐忑不安。过去人家叫我们去帮忙打， 我们没有去，现在我们被别人打了，约旦河西的支派会愿意来救我们吗？圣经说，扫罗登高一呼，以色列的心被上帝所激动，33万人聚集，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分作3队，进入亚扪人的营中，将他们驱逐赶杀。没有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为什么这次的作战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功？其实一个最大的关键在11章第6节，他说，当扫罗赶牛回来，听见百姓的哭声，听见亚比人使者带来的噩耗，听见他的同胞正被亚扪人给围城，面临死亡的威胁。圣经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扫罗之所以招聚那么多人起来回应这次战争的呼召，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了他。上帝的灵大大感动扫罗这句话，如果你读整个士师记，发现不断的出现，因为上帝的灵同样的也降临在厄陀尼的身上，上帝的灵降在士师基甸的身上，上帝的灵降在士师耶弗他的身上，上帝的灵也同样大大的感动参孙，让这些士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被上帝兴起，成为上帝所差派的使者，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而在这里，扫罗也同样像这些士师一样，被上帝的灵感动兴起，在以色列人面对危难的时候，站在众人面前，带领他们征战得胜。而上帝的灵感动扫罗，同样也提醒我们，在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那边，上帝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而这段话在路加福音第4章被耶稣基督所引用，说如今这经就应验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是那位被预定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在他创世以先被预定要来的拯救者，圣灵降在他身上感动他，充满他，如同圣灵降在士师身上，降在保罗身上，释放百姓脱离敌人逼迫一样，耶稣基督也拯救今天你跟我，拯救历世历代所有那在罪恶当中捆绑的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得到生命的自由。我们常说信耶稣得永生，约翰福音不断告诉我们，今天你信上帝的话语，你信耶稣基督，你认识上帝，你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与永生相反的就是永死，而死亡是罪恶带来的结局，死亡是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死亡是一个人犯罪所必须付上的代价。因此今天当我们来说信耶稣的时候，并不是要告诉你，今天信耶稣你可以得到一个美满的婚姻，你信耶稣你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儿女的教育，你信耶稣你可以得到一个更富足的生活。信耶稣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应许我们的罪恶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赦免，我们过去被罪恶所捆绑，我们心中的罪性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释放，我们过去因着在罪恶当中我们不得不犯罪，如今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下定决心不再犯罪。信耶稣最大的恩典是叫我们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得到上帝所应许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可以从那罪恶的辖制当中得到自由。信耶稣其实是呼召我们来投靠他， 来经验上帝赦罪的能力，经验上帝拯救的大能。扫罗这一次作战得胜，带领百姓战胜了亚门人，百姓非常高兴，看见扫罗果然有军事能力，扫罗有能够帮助我们得胜，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他用实实在在胜仗来说话，也回应了那一些匪徒的怀疑。十二节说，这群百姓很高兴跟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群百姓非常的兴奋，他们发现扫罗真是能够拯救他们的，他们要出来秋后算账，他们把当初那一群质疑扫罗的人抓出来处置他们。对扫罗而言，这是一个好机会。其实会有这一些怀疑他的人，你可以发现其实以色列的支派当中互相并不是那么团结，即使扫罗被公开的撤迁成为以色列的王，其实上帝已经高抹他，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服气。对扫罗而言，这是一个好机会，他刚打了一场大胜仗，他刚好有一个非常高的威望，他刚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声，这是一个他的机会，可以清除那一些反对他的人，可以将那些政敌一一的除去，让他的政权更加的稳固。这是一个斩草除根的时候，但是扫罗并没有这样做，扫罗没有趁机立威，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他讲了一句话，11章13节，他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扫罗清清楚楚知道，这一次我们可以征战得胜，真正的原因不是我的作战能力，不是我的军事谋略，不是我的个人魅力，不是我站起来比你们高一个头，而是因为那位天上的上帝，他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真正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可以让我们打败亚门人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耶和华神，他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上帝透过扫罗的口，其实在告诉我们，也告诉今天坐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能够让我们在世上生活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切切的期盼要找到一位王救他们，然而扫罗说，那位真正可以救我们的是那位我们厌弃的上帝，是那我们以为看不见，其实在背后一直看顾引导我们的上帝。不是依靠士师，不是依靠将军，也不是依靠任何一位君王，而是依靠上帝拯救了大能。这段话同样提醒今天你跟我，今天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赦免，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不是靠着你跟我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靠着你跟我可以在道德上面比别人更超越的地方，不是靠着你跟我可以读多少书，得着多少的学问，赚得多少地上权势跟力量和地位，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拯救的大能，能够使我们得自由的，能够使我们灵魂得释放，能够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享受他丰盛恩典的，是上帝拯救的大能。这里也提醒我们，扫罗在这里将荣耀归给上帝，他将胜利归给上帝，表明扫罗很清楚自己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角色跟定位，他对上帝降服，他遵从上帝，即使今天他得到一个王的冠冕，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的，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够拿上帝给他的权力来报复那些反对他的人。这对今天很多的教会领袖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教会领袖、教会带领的同工、治理教会的人，我们忘记了上帝把权柄给我们，上帝将治理教会的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上帝将照顾羊群的权柄赐给我们，是要我们去为羊群舍身服侍他们、爱他。我们忘记了，结果我们反而把这权柄拿来做我们独裁的基础，我们成为一言堂。当教会领袖们认清教会的主、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没有认识到治理教会的权柄是上帝的赐予，这个权柄在人的手中就变成对教会的剥削，这个权柄在牧羊的手中变成对羊群的领入，而教会最后变成一个争权夺利、互相指责的地方。扫罗在这里的表现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去看重。扫罗敬重上帝给他治理国的位分，但是他顺服上帝的带领，不把这个权柄拿来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但是很可惜的，当我们继续往后读，你会发现扫罗后来慢慢的被这个权力给侵蚀，他忘记这个权力是上帝所供应，他想要自己紧紧抓住个权力，他害怕自己失去这个王位，最后反而上帝厌弃了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在我们当中教会的领袖，我们必须认清教会是上帝的，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治理教会的权柄是上帝赐予的。我们不是依靠任何一个人让教会变得更好，我们不是把期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希望他的到来可以使我们教会变得更好。因为教会真正的拯救者是上帝自己，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那权柄的赐予者是那位宝座上的羔羊，不是看得见的人。不要把眼光的盼望，不要把教会希望放在任何一个个人身上，那是不可靠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看见那周围的国家都有王治理他们，武器很好，军事力量很强，他们盼望他们可以跟列国一样有一个王来救他们，他们忘记真正有力量的、真正可以救他们的是那位曾经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征战得胜的耶和华。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我们不要走上一样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真正使我们在地上可以安身立命的是耶和华拯救的大能，不是势力，不是才能，不是地上的权势，不是各样人的力量、口才、知识、美貌，唯独依靠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流出的宝血大有能力，可以洁净你我的罪恶，可以使我们得着自由，可以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扫罗这次胜利确立了他领袖的地位，撒母耳率领众人在基甲立国，众民献祭，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高立扫罗为王。经过安地的高抹，公开的撤迁，现在扫罗终于黄袍加身，成为以色列第一个王。从此开始，以色列从一个松散的支派要进入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而整个扫罗可以黄袍加身的关键，其实就是背后上帝的灵充满他、感动他、激励他。扫罗兴起，好像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一样，再一次的带领百姓经验那从仇敌手中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但是这段经文真正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扫罗的威望、扫罗的能力，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一群以色列人彷徨无助的在问，谁能救我们？ 好像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诗篇，谁是我的帮助？谁是我的帮助？谁是我的拯救者？谁能在我哭泣的时候为我擦干眼泪？谁能够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给我指引道路？谁能在我被罪恶捆绑、被试探所诱惑、辖制、无法得自由的时候给予我真正的自由？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耶和华在以色列当中施行拯救，耶和华也在今天你我的生命当中施行拯救，耶和华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施行拯救，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拯救者。这个经文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这是一个罪恶横行、肉欲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吸引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心思意念、叫我们被精神物质给满足、填满我们的心思意念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魔鬼如同火焰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食物的时代。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安身立命的基础，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见你是唯一的拯救者，叫我们的眼光不被这世界上许多那炫夸的思想、充斥泛滥的诱惑、各样无所适从的学说所引惑，走上迷失的道路。天父，叫我们的眼光被你再次的吸引，叫我们不见一人，只看见耶稣基督，因我们真知道我们一切的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切的盼望在这位十架的救主身上，在那宝座上的羔羊身上。求主让我们的眼目再次被看打开，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真实体会到能够使我们得自由的，能够使我们拥有永远生命盼望的，是上帝拯救的大能，不是人的言语，不是地上的权势，不是各样的知识和力量，唯有上帝的话语，唯有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是我们真正自由的来源。求主帮助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